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刘岱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6年5月号，题目是张胜，我信耶稣就是个神迹，撰文是翟志斌。张胜从小崇尚自然科学，不相信神迹奇事，凡事都要反复论证，认真检验，但在一次认真思考中，发现肤浅的否认神的存在，其实是有违科学原理。成为基督徒之后，再回头看，自己能够相信耶稣，就已经是个神迹。43岁的张胜，一板一眼地讲述他对科学的理解，每个用词都小心谨慎，每句判断都斟酌思量，务必做到准确表达观点和立场。他说，自然科学规律和理论往往都要先去接受它，相信它，之后再去检验，可当中许多理论甚至是无法被证明的，而好些定律我们都是凭信心去接受，之后还需要不断地反复验证实践它，这才算得上科学。2005年，为了追求稳定的政治生活环境，从事计算机编程的张胜带同妻子一起从北京移民到多伦多。想起当年刚接触教会的情景，张胜笑着说，落地没两天，我俩就被朋友拉去教会，听牧师讲道。当听到人是被创造出来，而不是进化演变而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太滑稽可笑了。另外，世界之大，生物界的林林种种，一艘诺亚方舟怎能装得下？这样的宗教怎值得相信？张胜继续忆述自己对基督教的最初印象，宗教就是一种社会行为，把一群人聚在一起，讲一些道理，给人心一点安慰。如果你把那些做人的道理单独提出来，我可以去学去做，但如果用神或神迹奇事去包装来诱人相信，那就是假的东西，在科学上站不住脚，我也不会相信的，因为世上根本没有什么神迹，我只能说基督教是宗教的一种而已。移民半年，张胜夫妇相继找到专业工作，生活过得丰足平静。纵然张胜对基督教抗拒，但却鼓励妻子去教会，原因是基督教有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可以学习，例如要爱人如己，夫妻相处要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等等。妻子是个急性子，遇到不顺心的事比较不能释怀，想不通放不下，去听听道对他有好处。至于我，情商比一般人高，且可以自学成才。换言之，张胜自觉无必要上教会听道理。每当太太从教会回来分享一些听道心得或信息资料时，他就着意反驳圣经上关于神的作为，并强调对于宗教信仰要理性认识，不要盲目追随，弄得妻子刚建立起的一点信心随即也被打消。渐渐的，张太太也不去教会了。2008年，平静的生活起了波澜，张胜两岁的女儿厌食情况越发严重，导致排便也极不正常，看遍很多中西医生，半点起色也没有。孩子三岁那年，张太太被迫辞职回家照顾孩子的起居饮食。张氏夫妇为女儿的健康操心透了，结果做母亲的开始忧郁起来，时常失眠。他说，过了一两年，我俩都想要第二个孩子，给女儿做个伴儿。也许因为健康问题，妻子每次怀孕都不会超过三个月便流产，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导致她情绪更低落，失眠更严重。当时的张胜感到十分无奈。在张家附近教会的基督徒得知这情况，就常来帮忙开导，为他们的家庭祷告， 又邀请他们参加教会聚会。对于妻子开始重新返回教会，张胜表示支持。当时为了能安慰他，我已经想尽各种办法，例如租度假屋给他散心，陪他去旅游，也想过移民去美国，换换生活环境。总之，只要是能劝导他，能帮他重新振作，什么我都愿意去尝试。如今，教会有人来帮助他，开导他，我当然求之不得。我甚至硬着头皮陪他坐在教堂里，一起参加主日敬拜。就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，奇迹发生了。2012年冬天，张胜决志信主。对于那天晚上发生的事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他说，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，我踢完球之后回家，不知何故，从11点半到凌晨2点，怎么也睡不着，只有躺在床上胡思乱想。当想到教会，想到信仰，突然心里有一个声音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像接受自然科学规律一样，去接受耶稣基督？我可以的，只需要像圣经说的，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那位神，就能检验他的真伪。当心里这么一想，我就做了一个决志祷告，简简单单地打开心门，去接受耶稣基督。第二天早上，张胜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太太，才得知教会的弟兄姊妹每周都定期为他们夫妻俩祷告，教会的牧师和师母甚至天天切切为他信主的事祷告。没多久，妻子再次怀孕了，夫妻俩不但按照医生的嘱咐定期检查身体，同时也开始认真参加教会活动，学习祷告，学习把心里的挂虑交托给神。2013年3月，第二个孩子出生了，夫妇都很高兴，深知这健康的孩子是神赐，是祷告得来的。同年7月，他俩一同受洗，成为神的儿女。除了承认是神迹外，张胜至今仍无法解释，像他这样的人怎可能信耶稣？他坦诚，以前的我高傲、不谦卑、自以为是，也很难敞开心扉。如果不是弟兄姊妹为我横切祷告，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和拣选，相信今天我仍在基督信仰门外。几年的基督徒生活，让我越来越坚信神的道是真实的。现在的张胜已经从圣经中学到更多神的教导，也实践在自己、家人和身边的朋友中。从这名坚持科学真理、做事一丝不苟的理工男身上，认真思考人生的你，是否能得到一些启发？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16年5月号，题目是张胜，我信耶稣就是个神迹。撰文是翟志斌。我是刘岱，多谢您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